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1回。青袍修士啊，虽然说对金袍大汉的小心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一笑之下，还是不露痕迹的奉承了对方一句：“金兄真是太过谦了。”这天下间除了化神修士之外，还有谁能奈何得了金兄啊？不过此地还真是偏僻，若不是道友带风某到此，在下怎么也想不到那龙鳞果竟然生长在此地。哼，老夫当年也是无意中发现此树的，从此之后每隔十余年就会准时来取一次果实。此果在人类的一些典籍当中被说的是神乎其神，连服食后可以白日飞升之说都有的，但是在人类高阶修士的眼中却一直认为是无用之物，以为我们蛟龙一族啊喜欢吃这种东西只是满足口腹之欲。但是又有谁知道这种灵果虽然不像人类典籍所说的那么神奇，但是经常服用之后也可以让身体脱胎换骨，大力无穷啊。只是不经常服用，自然没有办法发现其中的玄机。此果在世间存在极少啊，人类修士更是没有机会知道此事的。不过风道友既然已经知道秘密，并且还懂得移植此果的方法，这倒是让老夫颇感有些意外啊。金袍大汉回头盯着青袍修士，面带一丝异色。在下也是发现上古妖族的一位遗骸，从其留下的心法中得知龙鳞果的奥妙和移植之法的。据说此果每次服用对身体的改造虽然说是微乎其微，几乎根本就没有办法察觉，但是若能天天服用，日积月累的话，可以将肉身改造成和真龙之身相媲美的强横的境界，不知道此事是否是真的呀？青袍修士从容地回答：怎么说呢，理论上的确有此可能的，但实际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将世间所有的龙鳞果树聚集一起，也没有办法提供一个人如此奢侈食用的。这一株的龙鳞果树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珍惜异常，这一次若不是风道友自信十足的说能够提供移植之法，本王说什么也不会把你带到此地的。金袍人神色凝重了起来。我风息和贵族不少的道友都是熟识的，怎敢以虚言欺骗呢？但是这金兄答应在下之事，这名青袍妖修啊，竟是当年差点追的韩立上天无门入地无路的那只九级烈风兽，而那名锦袍大汉自然就是那金蛟王了。现在的他和当日在碧灵岛上半人半蛟的形态大不相同，完全是一名普通的人类一般。只要风道友提供的消息无误，本王不会失言，自然就会将那几株灵药相赠的。金蛟王一摆手说道。风息闻言脸上露出了喜色，双手一抱拳：那几株灵药对风某可是大有用处，在下那就先谢过道友了。哎，这些话无需多说，一切可都要看你的移植之术是否成功了。哎，放心放心，若是没有几分把握，在下又怎敢贸然找到金兄的。这种移植之法是那位上古妖族穷其一生之力才研究出来的，不光是对龙鳞果树大有用处， 哎，就是对其他的灵草灵木也同样是有效的。这风息啊，显得是自信异常啊。希望如此吧。这金袍大汉似乎并没有多少信心，风息见此一笑，也不再多说什么，当身上青光一闪就要往下落去的样子。且慢，风息的举动却被金蛟王呢出口呢给打断了，不禁为之一愣。唉，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妥呀，隐隐的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我换一种秘术再仔细的搜索一遍再说，以免真的出了什么问题。金袍大汉脸色阴沉，一听金蛟王此言呢，风息虽然说心中不快，但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无奈的点头称是了。大汉一张口，喷出了一颗金灿灿的圆珠，单手呢将此珠一把抓住，再往自己的额头上这么轻轻一贴，郑重的闭上了双目。随着时间的流逝，珠子的光芒渐盛，而金蛟王脸上也现出了一丝吃力。这颗宝珠竟是一种罕见的辅助型宝物，可以将一名修士的神识强大到很多，用处极大。在宝珠的辅助之下，金蛟王释放出去的神念此刻几乎比原先强大了一半以上，无论搜索范围还是神念的强度都远非先前可比啊。又过了一小会儿，金蛟王神色一变，金光四射的睁开了双目，将额上的圆珠一收，口中一声大喝：什么人敢鬼鬼祟祟的设计本王，还不快给我滚出来。喝声啊，如同惊雷一般的惊人，往四面八方滚滚而去。一旁的风息听了大汉此言是大吃一惊啊，他惊疑的也将神识放了出去，同样的搜索了起来。金蛟王呢已经死死的盯着岛上的某处地方，面容是冰寒至极啊。没想到阁下手中还有这种宝物，韩某倒是有些失算了呀。一个男子的声音淡淡的传来，金蛟王所望的地方灵光一闪，一道青红激射而出，一口气儿就飞到了二妖对面数十丈远，现出了一名年轻男子出来，平静的望着二妖：是你，姓厉的小子。金蛟王和风息一看清楚韩立的面容，同时失声的叫了出来，只是两者表情截然不同啊。这风息呢是又惊又喜，而金蛟王却是一脸的警惕。怎么，风道友认得此人？金蛟王瞳孔一缩，冷冷的冲风息道：啊，金兄啊，这个人就是当年杀害了令孙，抢走我炼制宝物的那名人类修士，没想到这么多年没有见，他还敢重新出现在外海，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逃掉了。怎么，他的修为？风息先是兴奋异常，但是等神念一扫过韩立身躯的时候，面色却顿时大变，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啊。哼，逃掉？你没看出来此人是主动的找我麻烦的吗？金蛟王金芒一闪，阴森的说道：不可能，当年他只不过是一名结丹修士而已，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修为了？他真的进阶到大修士了。韩立呢并没有掩饰自己的修为境界，风息清楚的感应之后不禁有些恍惚了。风道友数百年来大半的时间都在闭关苦修，看来还没有听说过碧灵岛发生之事，此人的确是元婴后期大修士不假，现在赌上我二人肯定是来者不善的，你我要仔细应对了。金蛟王嘴唇却微动着给风息传音过去了， 风夕呢舔了舔嘴唇，下意识的点了点头。就在这二妖盯向了韩立，脸上呢都露出不善之色的时候，韩立开口了。原本韩某只想等金道友的，可是没有想到竟然还能再见到另外一位故人，这还真是意外之喜呀、啊、看来注定我这一趟不虚此行啊。韩立双手倒背，目光在青袍妖修身上一扫，这嘴角可就露出了一丝冷笑。要找金某，难道你觉得那块极品灵石太过烫手了，想将它送给老夫不成吗？金袍大汉真灵一笑，不客气地问道：极品灵石在下还有大用，不能让金道友如意了。在下这次找到此处，只是想借道友的妖丹一用，不知道道友可否肯自行吐出，以免你我动手啊。韩立的目光呢转到了大汉身上之后，说出了让二妖为之愕然的话：什么？借本王的内丹？亏你敢在本王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来。好，很好，想要的话就自己来拿吧。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金蛟王怒极反笑，扬手一阵狂笑啊，身上金色长袍突然泛起了一层油亮的金芒，转眼之间幻化成了一件金灿灿的战甲。与此同时啊，老妖头颅放出了刺目的灵光，接着面颊浮现出金灿灿的鳞片，一只钢尾蓦然出现在了身后。这妖王倒也机警，将身形化为了战斗时的半人半蛟形态，手呢再往虚空处一转，一杆金色长枪在银狐闪动中就出现了，毫不犹豫的用力一投，长枪呢就在雷鸣声中一闪即逝的消失了，在下一刻就出现在了韩立的身前，通体泛起了一层电光，狠狠的扎下。这妖王啊，竟然说动手就动起手来了，丝毫连招呼也不打的样子。韩立也是心中一凛呐、啊，但是早有所准备，不加思索的把藏在袖中的一只手握紧一握，轻轻一挥，顿时身旁银光一闪，一只数尺大的银莲一下子就诡异的浮现，那金色长枪正好扎进了莲心处，轰的一声巨响啊，银莲剧烈的晃动了一下，从中的放射出七色的佛光，将那看似刚猛无比的金枪是硬生生的给挡了下来。只是银莲呢也是光芒一脸，并非轻松的样子。韩立飞快的两手一掐诀，顿时背后一声霹雷呀、啊、一对青白色的羽翅浮现而出，轻轻一扇，人就向后倒射而出十余丈之后，才重新的稳定住身形，嘴角带着讥讽的看着二妖。风雷翅，风夕一见羽翅却不禁又气又怒起来，当即袍袖猛一抖啊，两手红光一闪，就同时多出了一对短戈出来，手一扬，两件短戈就化为了两道翅芒，直奔韩立袭来。韩立冷冷的看了眼此妖，哼了一声之后，一张口喷出了一个青蒙蒙的光团出来，里面有一只数寸大小的小鼎，正是那虚天宝鼎。韩立心中啊，通宝诀一催，此鼎一声清明过后，顶盖就自行飞开，破空之声传来呀、啊，那两道翅芒已经到了韩立的头顶上空，一个盘旋过后，就从两侧同时向下交叉一斩呐、啊。想把韩立一下子斩成数截啊，但是呢韩立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对准身前的小鼎，轻轻一弹，扑哧一声过后， 一蓬青丝激射而出，左右一分之下就化为了漫天的星光，将两道翅芒一下子卷入了其中。风息大吃了一惊，急忙掐诀向驱使宝物冲出青光的包裹，但是一下子失去了和两只短鸽的心神联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青光卷入小鼎当中，不见了踪影。风息见到此景，手上动作一顿，不禁呆若木鸡起来。这两件短鸽可是他昔年击杀一名元婴修士得来的，上面颇有几种不凡的神通，但是如今根本来不及动，就被那只不起眼的小鼎给收走了，而且还是那么容易，几乎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啊。风息心中有些毛了，现在的他呢，才真正的认识到了寒力功力的强大。风道友小心，这小鼎可能就是人类中传闻的虚天鼎，你我还是一起动手的好啊。一击没有成功之后，金蛟王并没有再贸然的再次出手，而是伸手一招，将那金色长枪收了回来，同时口中提醒道：虚天鼎，好，就依道友之言，只要能灭杀了此人，此鼎封魔也不要，只要能弄回在下炼制的风雷翅就可以了。风息的心中啊咯噔一下，有几分恍然，又有一分恼羞，但是却恶狠狠地说道：好，就这么说定了。金雕王一声狂笑啊，身上金甲光芒大盛，刺目的金光仿佛升起了一团金色的骄阳，让人都没有办法直视。显然这是此妖将体内法力运转到了极致的表现。就在这个时候，不可思议的一幕突然出现了。只见金蛟王啊一声长啸，肋下幻影一闪，一下子多出了两只布满金鳞的手臂。这两只手臂往虚空一抓，灵光一闪之下，一只手多出了一只三尺来长的白鳞鳞的长剑，另一只手呢则抓住了一面金灿灿的小盾，盾面布满了铜钱大小的小鳞片，仿佛是用金蛟王自身的鳞炼制而成的。此妖唯一空着的手掌则五指掐诀，似乎在施展什么秘术。韩立见此呢双目一眯，脑中闪过了繁盛真片等几个字眼，再次联想到古魔的存在，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风息呢则一把将身上的长袍扯掉，将上半身露了出来，接着身躯一弓，背部的肉包凹出了两块，从体内一下子伸展出两只羽翅出来。这翅膀丈许大小，清脆鲜艳，几乎与此同时啊，这只烈风兽的人类面目一下子变成了青灰色，两只手掌呢也幻化成了一对利爪，五指犀利异常，闪动着让人心惊的寒芒。此妖也现出了半妖的形态，看来两位打算是以多欺少了。如此也好，别怪韩某也找几位帮手。韩立嘴角抽动了几下，却轻轻一笑。金蛟王和风息一愣啊，还没有明白这韩立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从远处的天边传来了怪笑之声，仿佛正有什么东西呢正从四周的高空击射而来，同时下方的荒岛上是白光一闪，一下子飞窜出了12条白气，里面隐隐约约的有什么东西直奔空中扑来。快动手，在他动手之前先灭了他。金蛟王的脸上厉色一闪，口中大喝了一声，随即啊他手上法诀一停，一张口，一道碗口粗的金色的光柱喷出，身形再一动，三只手臂啊是兵刃齐举，就带着一溜残影射向了韩立。一旁的风息也是不敢怠慢呐，双翅一展之下，身形呢就在劲风中变得若有若无，化为了一道淡淡的轻影，同样的扑出。韩立见此情形，眉梢一挑，也不躲闪，单手一抬， 一只翠绿的木尺浮现而出，滴溜溜的在手心处一转，身前银莲光芒大放，将那身形全照在了其中。同时呢，另一只手一晃，一团三色光芒涌现，化为了三色羽扇呐。韩立单手持扇，对准激射而至的光柱就是迎头一扇，一根三色火柱从扇面上狂涌而出，和那金色光柱在银莲前撞击到了一起。只听扑的一声过后啊，光柱纵然是金蛟王金纯妖力所晃，但是一碰到三色火柱，却只是一顿就被火焰吞没了进去。后面紧跟扑来的金蛟王见此情形，心中一凛，但是身形丝毫不停，肋下伸出的一只手臂猛然一挥，金光闪动，那只蛟灵盾就被先借了出去，一下子化为了一层凝厚的光幕，将那身形护在了里边。同时呢，两只手也连连挥舞，白色剑光，金色的枪芒，一下子化为了满天的流芒，像三色火焰狂风暴雨一般的攻了过去。也不知这金枪和白色长剑到底是何种宝物，不但是犀利异常，也丝毫不怕三色火焰的炙热高温。金白两色光网照下去之后，竟将那三色火焰爆裂后的光晕硬生生的给挡了下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2回。韩立有些诧异啊，不过现在呢也顾不得此事，因为风息所化的淡青影不知道施展了什么遁术，一个盘旋过后，竟蓦然横跨了三四十丈的距离，一下子呢绕过了正前方，从一侧到了他的附近。两只羽翅一扇，利爪也一抓而下，破空之声大响啊！从此妖翅膀上无数青羽爆射而出，仿佛箭矢一般的密密麻麻。同时呢，两只利爪挥舞之下，无数道爪芒也随之浮现，一下子就将银莲中韩立罩在了攻击之下。韩立淡淡的望了一眼风息，气势汹汹的攻击，竟仿佛呢对他观之无物，反而一张口，数道金芒一闪射出啊，沉闷的响声接连传来，无论青羽还是爪芒啊，击在了银色巨莲之上。只见这莲影滴溜溜一转，这些攻击就泥牛入海一般的不见了踪影，好像丝毫效果都没有的样子。风息的脸孔这才露出了一丝金容，数口寸许长的金色小剑一闪之下，就已经诡异的到了眼前。此妖吓了一跳啊，背后双翅不加思索的移动，身形呢就模糊了起来。剑气一闪，数口小剑就洞穿而过，但是随即呢，风息身形溃灭消失，只留下了一道虚影而已。下一刻，风息在20余丈外另一个地方现形而出，脸色是微微有些发白呀，似乎刚才的瞬移损耗了他不少的法力。韩立眉头一皱，没想到这此妖也精通风遁之术，这要是灭杀对方，恐怕还要多费一些手脚的。心中如此思量着，他神念一催之下，那数口小剑化成了尺许来长啊，一掉头再次化为了金光，紧追风息而去。风息脸色阴寒呐，两只爪子朝虚空缓缓的一撞，顿时啊，一对青色巨爪浮现在了半空当中，一把向下闪电般捞去，竟一下子将数口飞剑全都抓到了手中啊！此妖脸上露出了一丝凝色，心中秘术一催呀、啊，青色的巨爪五指一用力，就想将这几口飞剑是硬生生的毁去，但是只见爪上青芒连闪， 那几口飞剑竟然坚硬无比，一丝损伤都没有的样子。风夕心中略微一毛，还没有等他另外想什么办法的时候，几声嗡鸣传来呀，那几口金色飞剑趁其心神稍一松懈之际，竟犹豫一般的从爪下脱逃而出，反而围着巨爪一绕，就轻易的将爪子给斩成了数段。几块青爪残骸一闪溃散消失了，这几口飞剑方向一变，通灵至极的再次齐向风夕击射而去。这一下子风夕真的心中大骇了，他急忙一张口，一只青色玉碗喷了出来，滴溜溜一转之下，蓦然化为了一张青幕，朝对面的飞剑是席卷而去。这两者刚一接触，刺啦一声脆响传来呀，几口飞剑竟然全都金光大盛之下，就将青幕一划而破，轻易的洞穿而出了。风夕面色大变之下，再也不敢在原地呀应接这几口飞剑了，背后双翅一抖，就化为了一道青芒，朝一侧遁走了。几口金色小剑同样的方向一变，无声无息的紧追不舍，那速度啊，丝毫不比风夕慢多少的样子。这一下子呢，此妖是暗暗叫苦起来，只好带着这几口飞剑暂时在附近漫天飞动着，并且匆忙之下目光一扫另一边的金蛟王，结果呀，他心里边更是一沉呐。那边的金蛟王在挡下三色火焰之后，已经冲到了韩立身侧，数件兵器围着银色莲花是一阵狂击不停啊，竟然还真让其将银莲击得有些溃散开来的样子。银莲中的韩立却只是将手中的翠绿小尺轻轻的挥动了几下，刚被要打散的莲形呢，就在莲心发出七色佛光连闪几下之后，就弥合如初了。这金蛟王竟根本奈何不了对方的样子，风夕眼珠连转几下，不禁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该掉头跑掉了。显然这个时候的韩立神通之大，远超过了他的想象，既然连几口飞剑都这么厉害，同时应付他两个人都绰绰有余的样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此妖啊动光一顿，竟然一下子停在了原地，现出了这风夕的半妖身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其四周同时出现了十几条数尺长的雪白的蜈蚣，背生四翅啊，通体晶莹闪烁，六翼双弓。一见是这些蜈蚣的形象，风夕先是一呆，随即失声叫了起来，同时啊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难看至极。另一边正在疯狂攻击银莲的金蛟王也突然手中攻击一停，猛然的化为了一道金红是破空而走，竟然一副要独自撤离的样子。莲影却发出了寒里淡淡的声音，现在才想走已经迟了。随着此话出口，突然从莲影中激射出了十道红丝出来，奇快无比啊，闪动了几下之后，就一下子将此妖缠了个结结实实。随即呢，红光闪烁，火丝化为了数根粗大的火索，同赤红的火焰翻滚，一下子将此妖淹没在了其中。与此同时呢，高空中突然一阵灰白魔风刮起，一下子从中飞射出来五只车轮大小的鬼头，一个个啊青面獠牙，嗡鸣之声不断，纷纷一头扎进了火海当中，竟丝毫不忌讳那赤红的火焰。火焰中马上就传出了金蛟王惊惧万分的大叫之声啊，那声音呐、是惨烈至极，就好像遇到了什么可怕至极的东西，让他是惊惧万分呢。风夕看到这儿，心中也是凉到了极点呢。 不要说那韩立在向他出手，就是四周这十几条生出的第二对羽翼的六翼双弓，就绝不是他能够应付的。心中已经有了决定，风息啊，二话不说，两手掐诀，上半身的肌肤猩红欲滴起来，接着嗤嗤之声大响啊，无数血丝从皮肤上激射而出，化为了一团团的血雾，转眼呢就要将其身形淹没其中。与此同时呢，雌妖背后双翅也瞬间吸纳了不少的血雾，转换成了赤红之色。接着雌妖深吸了一口气，双翅一动，就要使用秘术是激射而逃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脚下传来了一阵美妙的梵音之声，一股巨大的吸力蓦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此妖只觉得躯体一紧呐，没有办法动弹分毫，全部的法力也同样的一凝，失去了控制。这个时候这风息才惊恐地发现，其足下处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出了一朵尺许大的银莲，正徐徐地绽放开来呀，一股七色佛光正好将它照在了其中。此妖心中大慌啊，急忙是催动法诀想要脱困而出，但是啊，四周早就等待许久的十二条雪白蜈蚣趁这个机会马上就口喷寒气的齐扑而上。只见白茫茫的寒气迎头照下，一下子将血雾全都包裹进了其中，里面的马上也传出了风息的惨叫之声。远处的韩立呢，手里头把玩着八灵尺，根本没有望过了一眼，一切都在他掌握中似的。这个时候另一边火海中的金蛟王的声音忽然戛然而止，韩立双眉一挑，不禁抬头望过去，火海中心处突然传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火焰刹那之间四散飞溅开来，接着朵朵火焰中嗖的一声什么东西激射而出，是奇快无比啊。韩立脸色一沉，背后雷鸣之声一响，人就凭空的消失了。下一刻那飞射出去的东西刚一顿现出身形的时候，在其后青白光芒一闪，这韩立也诡异的浮现而出，面无表情的向下望去，只见下方飞遁之物赫然是一只光剩下骨架的迷你小蛟，只有尺许大小，但是通体啊金光灿灿的，竟仿佛是赤金打造的一般。此蛟嘴中呢还叼着一颗拇指大小的金色圆珠，眼眶闪动着幽幽的绿火，后边呜呜之声响起，五只鬼头一脸气急败坏的也冲出了火海中，全都是灰头土脸，有些轻微损伤的样子。金色古蛟龙一见五魔出现，身子一动，就马上化为了一道金光射出，然后呢骤然就没入了前方虚空中不见的踪影。上空韩立见此情景冷哼了一声，眉宇之间呢黑光一闪，第三只黑幕浮现而出，一道乌光紧随射出，同样一闪消失在了虚空当中。结果一声沉闷的爆裂之声传出啊，前方虚空中金光黑芒交织一闪，那只迷你古蛟就被硬生生的被轰了出来，无法自己的连翻了数个跟头。金蛟王所化的古蛟知道不妙啊，身形刚一重新稳定，就毫不犹豫的想再次逃掉，但是由此这么一耽搁已经迟了。附近蓦然青光闪动，一蓬青丝天网般诡异的从近在咫尺的虚空中激射而出，不提防之下一下子把这骨胶啊给缠了个结实，让他根本没有办法动弹分毫。几乎同一时间，一道丈许长的金光从天外处飞驶而来，金芒一闪就将骨胶从中间给斩成了两截。 一股绿火呀从古礁残尸中仓皇逃出，慌慌张张的想要逃走的样子。但是早有准备的韩立单手摇摇的冲这边一抓，一只金色大手凭空出现，一把就将尚未来得及逃走的绿火给抓到了手中啊。接着动光一闪，韩立就到了跟前，袍袖一抖，一只绿色小瓶飞出，此法器在空中一个倒转，瓶中呢喷出了一股黑霞出来，轻手五指一松，霞光一下子将绿火卷入其中，吸进了瓶子里边。韩立抬手啊将绿瓶抓到了手中，神念呢往里面一扫，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十级妖兽的精魂，这可是世间难寻之物啊。将小瓶收好了，他望了望那颗金色的圆珠和古礁的尸体，不加思索的将那两物也吸了过来。不用猜他也知道，那圆珠正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金属性的胶丹呢。至于那具金色的古礁的残骸，倒有一些意思了。刚才火海中的一幕他可看得清清楚楚，金蛟王在被火灵丝所化的锁链给困缚之下，再加上被五魔同时咬住，原本根本没有办法脱困的。但是此妖不知道修炼了什么功法，竟将身躯的血肉自爆开来，一下子将火锁炸断，同时呢也弹开了五魔。惊魂呢也驾驭着一副缩小后的完整骨架，趁机逃遁而出。如此一来，这金蛟王相当于有了两个躯体，相信这样的出其不意的逃出去之后，借助骨架重现出血肉之躯并非什么难事的。说起来，金蛟王身为十级妖修，又拥有这般大名头，如此出其不意的被他轻易的灭杀掉，也不是奇怪之事了。韩立身怀两件灵宝，外加五魔相辅，一般大修士与其相比，已经如同壮汉和婴儿一般，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这金蛟王啊，身体呢原本一般的普通妖兽厉害多了，但是碰上八灵池所化的防御神庙异常，自然没有办法短时间破去。再遇到了火灵丝，也名气不小的宝物啊，和五魔这种直接吞噬人妖精气的魔头相克之下，他空有一身神通，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几分，就意外的被拿下了。韩立好奇的研究了一会儿金色骨架，略犹豫之下，还是将他和那颗妖丹一同收进了储物袋中。这个时候，那白蒙蒙寒气中的风息被八灵尺定在原地之后，不出意外的被十二条六翼双弓喷吐的寒气给冰封进了一个透明的巨冰当中。韩立远远的望了一眼当年未知如虎的大敌，不禁摇了摇头，远远的神念一动，那盘旋在附近的飞剑呢，立刻就化为了一道道金光，围着巨冰飞快的一绕，顿时里面风息连同冰块刹那之间被斩成了七八节呀、啊！一团绿色的妖魂呢，突然从碎石中现出，慌慌忙忙的向某个方向而逃，但是在匆忙之下，却一下子飞到了一头四翼蜈蚣面前，被那雪白的蜈蚣不客气的大口一张，硬生生的吞噬进了肚子，成了此灵虫的腹中餐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二妖虽然说被韩立杀了，但其留下的储物袋却毫不客气的被韩立收下，打开查看了一番呢，意外之喜在等着他了。韩立啊，从那封息的储物袋中得到了一块上古的玉简。里面除了用妖文记载了数篇妖修功法之外，最后提到了龙鳞果， 这种灵果的真正功效和如何移植灵树的方法。而最后提到的是啊，这种移植树的秘术同样对其他一些灵木也可能大有用处的，这可让韩立是非常的高兴啊。而他从了金蛟王的储物袋中呢，也得到了一篇颇感兴趣的淬骨诀的法诀，可以让人妖都将自身的骨骼像陪练法宝一样的进行淬炼，从而呢让肉身更加强横的一套奇异的功法。可惜的是呢，此法诀的修炼花费的时间不少，韩立现在是无暇修炼了，所以呢随手的将玉简收进到了储物袋中。他将五魔和灵虫全都收好后，就立刻化为了一道青虹，一头扎进到了附近的海面之下。龙鳞果既然如此神奇，他自然不可能放过了。结果在靠近岛屿的一个海底洞窟中，韩立破除了数道禁制之后，终于找到了此果树。好在风息此妖这次前来呢，就是为了移植此灵树，储物袋中所需的各种材料全都齐全呢，韩立自然毫不客气地加以借用。用妖文记载移植之法，此灵树缩小后暂时放进了储物袋中。一顿饭的功夫之后，一道青虹是破开了海面，杀了几闪之后呢，就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啊。当韩立通过传送阵再回到天南的时候，却已经是大半年以后的事情了。等他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云梦山脉，突然将闭关的南宫婉门下的几名弟子和吕洛等长老都聚集在一起，秘密商讨着什么。足足大半天之后，众人这才散去，所有人的神色都有一些凝重起来，似乎呢韩立和他们说了一件什么大事。不久之后，洛云宗的一些门下弟子就发现呢，洛云宗突然在近期开始不计成本的大量收集一些比较冷僻的灵药灵草，同时高层修士也频频的聚会，在不停的商讨什么的样子。不久之后，整个的天南修仙界啊，就得知了一个消息，洛云宗的大长老韩立在上次外出游历的时候得到了一种秘术，有助于在突破化神瓶颈，但是此秘术呢有一些奇特，必须啊要借助一处特殊的秘地才可以修炼，所以这位天南第一修士打算离开洛云宗数百年时间，独自闭生死关进行修炼，除非洛云宗遇到了生死存亡的大事，否则的话这位大长老啊不修成此功法，不会再离开密地的。此消息一出，顿时各个宗门心态不一啊，有些兴奋暗自高兴的，也有忧心重重担心着天南修仙界会再次大乱起来的。但是一年之后，韩立的踪影真的就在洛云宗消失了，与他一同不见的还有南宫婉、穆佩玲以及数名亲传弟子，而柳玉此女呢却留在了洛云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3回。